等台风停息，王阳明搭乘小船已到了一个去处。登岸询问，乃是福建北界巡海兵船，见王阳明状貌不似山谷，一而拘拿。王阳明急中生智，向兵士诈说道：“我乃兵部主事王阳明，因得罪朝廷，受廷杖，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，自念罪重，想投钱塘江而死，不料遇于怪物，鱼投人身，自称寻江使者，奉龙王之命前来相迎。我随至龙宫，龙王降阶迎我，说我今后前程尚远，命不当死，以酒食相待。后又遣使者送我出江，仓促之中乘一舟至此，送我登岸。上岸后舟已不见了，不知此处离钱塘江有多少路途，我自江中至此才一天呢。”巡海兵士异常惊诧，以酒食款待，派人网报上司。王阳明恐再遭不测，乘机前遁，从山径无人之处狂奔30余里，至一过寺，天已昏暗，便叩寺投宿。寺僧说道：“本寺有禁约，不留夜客歇宿，寺旁有野庙酒费，施主可投奔那里歇息。”其实这座野庙是个虎窝，夜晚常有老虎前来，行客不知，误宿此庙遭虎所食。第二天寺僧取其行囊，发个小财。王阳明既然不能入寺，就宿于野庙之中。几日劳顿加上惊吓，另外肺痨发作，王阳明躺在山岸下立刻熟睡了。夜半老虎绕庙环形大吼，寺僧闻见虎声，便以为夜来借宿之客必进虎腹了。等到第二天天亮，寺僧便进了野庙，想取其行囊。王阳明极度疲劳，虎吼哪会听得见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梦尚未醒，寺僧以为死人，以杖击其足。王阳明猛然而起，寺僧大惊道：“施主不是常人呐、不然岂有入虎穴而不伤亡呢？”王阳明茫然不知，咳嗽着问道：“虎穴在哪？”“此身坐下就是。”寺僧心中惊异，反邀王阳明进寺早餐。餐毕，王阳明告辞而去，欲一道观，见一老道打坐。王阳明似曾相识，老道起身说道：“贵人还记得无为道长吗？”王阳明细看，果然是20年前在铁柱宫见到的无为道长。虽然已经96岁了，但容貌俨然如昨，不差毫发。无为道长说道：“签约20年后相见，没有欺骗。”王阳明非常高兴，不觉泪如雨下，如同他乡遇故知。二人对坐，王阳明问道：“我今与刘姐为难，幸而逃脱，今后我将隐姓埋名，躲避是非。为此我做了一句诗：宜家便住烟霞鹤，绿水青山常对吟。请问道长，何处可以容下我？”无为道长叹了一口气，慢慢说道：“哎，你是隐于深山了，但恶患刘瑾会说你北投鞑靼了，或者说你南投山匪了，到时给你定个罪名， 你上下几代人都抬不起头来，你家令尊现在为官，恶患刘瑾会把你父亲抓起来。你不屈不要紧，但是连累了家人。无为道长说得很实在。王阳明很感激，不住点头。无为道长以一诗相告：20年前已弑君，今来消息我先闻。君将姓名轻毫发，谁把纲常重一分？环海已知夸令德，皇天终补丧斯文。英雄自古多磨折，好福清贫见大勋。王阳明眼眶又湿润了。无为道长为王阳明占了一卦，卦得明夷。卦意指，虽使光明受些损伤，但前途有望，需要慢慢等待。这卦给了王阳明信心和勇气。王阳明决意复辙。王阳明向无为道长告辞。无为道长说道：贫道知道贵人行资不多了。无为道长从布囊中取出白银一锭，送给王阳明，并说道：这是20年前你的银子，贫道一直为你留着。王阳明眼泪重又掉下。王阳明得此盘缠，出千山，进上饶，终与儒学大师娄亮相见。娄亮大惊道：先前闻你投江自杀，后来又传有神人相救，正为之虚实，今日见到你，实是高兴。在下幸而不死，将往折所，但恨自己没有一见老父之面，恐老父忧虑成病，因此放心不下。孝顺父母是实行仁德的根本。令尊大人改官南京，你自此乘船向东北，便可一见。王阳明致谢，不觉眼泪掉了下来。娄亮留王阳明一宿，注意路费10000两。临行时，娄亮对王阳明说道：有学人曾经问佛教禅宗五祖弘忍禅师，学习佛法为什么不选择在繁华的城市，人群集聚之地，却要在山野里居住修行？弘忍回答他：大厦之才本出幽谷，不会在人聚之处长成，因为远离人群才可以不被刀斧砍削损伤，能够顺利地长成大才，日后才能用作栋梁。自古以来，伟大人物是由恶劣环境中锻炼出来的，希望你刻苦用功，像毛竹一样先扎根，蓄势待发。王阳明点头答应。告别娄亮后，王阳明从鄱阳湖北去，去南京看望被自己牵连的父亲王华。鄱阳湖地处江西北部，长江中下游南岸，风水季节，浪涌波腾，浩瀚万顷，水天相连。枯水季节，水落滩出，枯水一线，野草丰茂，芦苇丛丛。湖畔峰岭绵延，沙山起伏，沃野千里，候鸟翩飞，牛羊徜徉。王阳明过鄱阳湖，想起了唐代诗人王勃路过鄱阳湖时写的《滕王阁序》中的名句，便诵道：渔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滨。 彭里就是鄱阳湖的别称。看到鄱阳湖美景，王阳明心情好起来，又随口吟道：山苍苍，水茫茫，大姑小姑江中央。王阳明说出的诗句是宋代诗人苏轼在李思训《画长江绝岛图》诗中描写的鄱阳湖的胜景。王阳明感叹道：鄱阳湖的故事真多。不几日，王阳明便到了南京，父子相见出自意外，如枯木在花，不胜之喜。尤其是经历了生死重逢，感慨万千。父不会怨子惹事，子不会怪父不救。王阳明也见到了弟弟王守文，喜不自禁地说道：一分天涯成死别，宁知意外得生还。与父亲弟弟相见后，王阳明肺痨之病更厉害了。王阳明从南京再去了杭州西湖休养了些日子，便回到老家余姚，见到祖母岑氏，王阳明一再叩头。经历过生死之劫，便知亲情重要。见到夫人朱氏，两人相顾无言，只是掉泪。妹夫徐爱正是拜王阳明为师，这让王阳明无比欣慰。徐爱要到北京去参加会试了，王阳明告诉徐爱，到北京后去找湛若水，就像跟他学习一样。王阳明又教徐爱如何以平常心从容应考，婆婆妈妈的嘱咐中流淌着师生的关爱之情。等身体稍微康复，王阳明便领着两个童仆王祥、王真从遥乡坐船抵达钱塘江，然后经江西广信进入湖广的醴陵，再沿湖广的湘江经过洞庭湖进入贵州，赴龙场驿丞之任。正德三年三月，王阳明与王祥、王真、仆童二人抵达贵州龙场。此时王阳明37岁，已经步入了壮年。由于肺痨、迫害、遇险等种种不幸之事，使王阳明清瘦多了。高凸的上颌骨，飘飘然的胡须，锐利有神的双眼，显得王阳明格外有精气神。此时王阳明的身上还留着杖形的隐痛，而在他眼前是贵州高原连绵的大山。龙场在贵州宣慰司水西辖区，以贵州鸭池河为界，分为水西、水东。水西土司治所在贵阳，由贵阳宣慰使安贵荣统领。水东土司治所在洪边，由贵州宣慰使司同知宋然统领。龙场在贵阳西北万山丛集之中，虫蛇怪兽横行，蛊毒张力弥漫，四境荒凉，人烟稀少，当地百姓多半是苗人，王阳明根本就听不懂他们说的话。驿站是为往来官吏差人提供中途休息、食宿、补给、换马的处所。大明朝共有驿站1900处，每个驿站设驿丞一人，驿卒数人。驿站备马若干匹，粮食数担，供过路官差使用食用。龙场驿站属于边远地区，情况有些特殊，只有一位老驿丞。老驿丞腰板都直不起来了，一直盼着新驿丞来将事务交代清楚，然后就告老还乡。新驿丞王阳明终于来了，老驿丞交接完毕，嘱咐王阳明：
王大人，如果你在这里碰到了中原来的人，那可千万要小心。
为什么？这里荒凉险恶，要不是被贬的人、流窜的人，谁肯跑到这里来呀？那本地的苗人呢？语言不通，难以交流。一些苗民信奉古神，有中原人质，往往杀之以祀神。王阳明脊背立时窜出一股凉气。龙场处境要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坏。老义成当天就还乡了，王阳明内心空荡荡的。龙场是个驿站，总该有个住的地方吧，但现实却令王阳明异常失望。驿站有一间房子，早已破败不堪，不仅不能遮风挡雨，而且随时有倒塌的危险。龙场南部是小孤山，由于石窟还算干燥，无以栖身的王阳明便在石窟内搭了一间茅草屋，勉强住了下来。龙场是个驿站，总该有马匹和粮食吧。现实很残酷，什么也没有。王阳明只好亲手种地，解决吃饭问题。因为以前很少从事农活，王阳明十分辛苦，双手被荆棘扎破了一道又一道口子，脚底也磨出了血泡。庄稼不会一下子长出来，王阳明只好爬山去采蕨，解决一日三餐。王阳明想到过死，但深藏胸中的大志总会战胜那不时袭上心头的死亡阴影。麻衣神像的预言，父亲的教诲，楼亮的鼓励，无为道长的忠告，以及自己三不朽的崇高理想，不断激励着王阳明。一天，王阳明想起《论语》中孔子回答弟子子路关于鬼神的那句话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心情豁然开朗，不由道：“我王阳明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了，这些困苦又算得了什么？”说到生死二字，生死便开始考验王阳明了。却说几个迷信古神的苗人看到中原来了一主二仆，便开始打起杀之四神祈福的主意来。他们准备好了刀剑，准备夜黑之时动手。世间巧合多，还没到夜黑，这刀剑竟然不见了。这些苗人信古神，遂到古神前卜卦，得卦不吉。苗人道：“这一定是中原来的圣贤，我们当小心敬事，听其教训。”那刀剑到哪儿去了？被流窜到此的中原人盗去了。这盗贼正是张茂在北直隶霸州的道友齐彦明。这齐彦明惹怒了一家大户，在霸州混不下去了，便逃窜到贵州。因为手中缺钱，便偷了几件刀剑拿到集市上去卖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丢刀剑的苗人也来到集市，看到自己的刀剑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当即纠合了几个同伴围上去将其擒获。苗人说：“这些中原来的人可恶呀，我们应当把这个人还有新来的主仆三人一并杀了，祭祀神灵。”又有苗人说：“或许这是神灵特意安排他来盗窃的，我们不妨将这个人擒到主仆三人那去，看看他怎样处理。如果他包庇罪犯，我们便将这些人一块儿揍一顿，出出气。”众苗人都说好，于是绑着盗贼齐彦明来到龙场驿站。王阳明学识渊博，并且在刑部任过主事，处理这件事自然小菜一碟， 不过苗人们说的话王阳明却是一句不懂。王阳明坐在石凳上沉吟不语，盗贼齐彦明倒是沉不住气，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说：
我是中原来的，不就偷了几件刀剑吗？让这些苗人傻刀做什么？要杀要剐随便，就别浪费时间了。
王阳明彻底明白驿站老义成临走时说的话了，能与他交谈的确实是从中原地区流放或者亡命于此的人。既然能与人交流，王阳明便微微一笑说：那好吧，今天就不审了，现在是六月天，天气太热，你还是把外衣脱了，我们随便聊聊。
脱外衣还可以松松绑，脱就脱吧。
天气实在太热，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。
光着膀子也是经常的事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膀子都光了，不如把内裤也脱了，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？
不方便，不方便。
有何不方便？你死都不怕，还在乎一条内裤吗？看来你还是有羞耻之心的，是有道德良知的，你并非一无是处呀。